所以若人有智慧之道啊，虽无天言，而是明见人矣啊。很多道理你自然就明白了，你自然明白了，有个好处，不会怨天尤人啊，不会啊，这个说这老天不公平了，你就会更能够发愤图强，努力用功。像我们史居士，哎，他以前就比较不会像现在这么努力，他现在很努力，连包括我们的朱居士都说，嘿，他碰到史居士，发现他变了，他跟以前不一样，真的就是这样，慢慢想了解的，那了解了这样去改变，自己命就改了。以前虽然有造业，造什么恶业什么的，但是今世这样做，佛菩萨帮助你，二力法门就起现行。你在这个世间不仅可以把业障消除，一样可以证果，因为人间一定可以证果的。啊，人是一个往上提升或往下沉沦的一个转捩点。你真正有决心这样去用功，一定可以成就的啊。所以而是明见人的这四明智慧啊，啊，由这样的智慧。圣严那样的智慧，这样关照能够证真实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啊、那你等到你真的证般若智慧的时候，般若智慧在哪里？就在你日常生活，你在日常生活啊，什么境界都不会跟你缠缚啊，不以万法为理啊。啊，虽然我讲说是不以万法为理，你不能觉得说我不能跟万法做伴侣，而不能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是自然跑出来的，完全非常自然的。所以今天啊，有一个居士他就在讲啊，这佛里面讲这个佛法是啊平等心啊，别人的父母跟我的父母平等啊，别人的儿子跟我儿子是平等的、啊。哎，我说那是心境啊，那心境，我们还要了解一句话：在平等中观差别，差别中观平等，一中观一切，一切中观一。这是文字这么讲啊，文字这样讲，但他心境是平等，心境是平等，但是平等里面有差别啊啊，所以你看看目犍连尊者啊，他真的他正果的，他心境平等的，对不对？你不能说目犍连没有平等心，不会，他一定是平等，那证阿罗汉果无我了嘛啊，他那种平等心那是一个境界。你看啊，他为了他母亲，但是他母亲呢？他母亲呢到地狱去拿这个供养去供养啊，他母亲拿这个人间的美食供养他母亲，他母亲啊肚子很饿，嘴巴一张一开，火这样噗的喷出来，把火都烧，把食物都烧成灰了。目犍连很难过啊，啊那很痛苦的去请求啊，佛陀啊，我的母亲堕到地狱了啊，这怎么办呢、啊？啊，请佛陀帮我忙啊！佛陀才告诉他，你就在我们这个七月半啊，那个自知日那一天，那就是结下安机结束的那一天，好，一切这个结下安机的人要自知自己检讨自己的过失，忏悔自己的过失，发怒忏悔。你没有发怒忏悔，别人看到了可以把你说你什么时候做什么过失，你怎么不发怒忏悔，你不能生气。自知日，所以大家发怒忏悔以后身心快乐，所以那一天叫做佛欢喜日，我很高兴的、啊，所以那个佛那一天，当然自知日那一天，佛也会讲，也会开示，也说法。所以那天有菩萨来，圆觉来，声闻四果弟子都会来。佛陀叫他说：“你就准备个大那个盂兰盆啊，盂兰盆叫接道贤啊，拿了大盆装很多美食，供养这么多的菩萨、声闻、圆觉还有佛弟子啊，然后。”啊，等他那一天，大家供养完了，佛再说：“哎呀，我希望大家啊，这个呢，啊，目犍连尊者拿这么多的食物来供养大家，他有个请求啊，啊，这个他母亲现在在地狱受苦啊，我们大家共同给他回向啊，这让他超见他的母亲。你看，供养一个阿罗汉，功德就不可思议了。他供养菩萨还那么多哦，你看所有的菩萨、阿罗汉、毗卢共同回向，福德回向。”才超见他的母亲到天上，这是经上讲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去戒办那一天呢？很多人会坚权去斋僧啊，尽孝道。所以斋僧有尽孝道的这种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啊，那为什么目犍连尊者不会为别人母亲这样去做这个事情？难道你会说，哎，目犍连尊者心不平等呢？ 他绝对平等心，但是平等的心中有差别，平等的心中跟差，这个平等中观差别，差别中观平等，一中观一切，一切中观一。我们文字都这样讲，但你融入这样境界的人，他是境界呀、这个境界是心显出面一道断，你很难去讲这是什么境界。所以你不要以说哦，佛陀平等心了、所以都平等了。我跟你讲，你认真用功，佛有差别缘的，佛是在一中观一切，平等中有差别缘，我们要知道这一点。但是在佛心真的是平等的，所以真的是平等，平等跟中观差别差别中观平等，就是这怎么讲呢？不二法，平等跟差别是一不是二，平等就是差别，差别就是平等的。你想想这怎么境界，这完全是心啊，心的功夫啊。平等就是差别，差别就是平等，这就是般若啊，这就是智慧啊。智能够观差别啊，慧能够观平等啊，那智慧是一起的，是心的体用啊。所以平等就是差别，差别就是平等啊。所以这个就是不二法，我们讲的不二法。所以为什么佛唯论见性，见性就入不二法门啊，这是心地法门，这个道理很深啊。所以而是明见人这四明智慧啊，那底下我们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汝等比丘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又未得脱，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细论。若如欲得极灭乐者，唯当善灭细论之患，是名不细论。这是第十五个，舍离细论令心不乱啊。前面第十个是依文思修入真实智，第十五个就是佛一教里面第十五项的重点，就是舍离细论令心不乱如果你心都是细论，谈的都是世间法，你怎么能够出世间呢我们请看这个经文汝等比丘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犹未得脱当然了，这汝等的比丘包括这七种弟子所以我们知道几一个比丘就是包括我们在里面我们在里面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犹未得脱这细论包括我们世间的东西，我们世间的杂志世间的这个报道那最严重的这细论是什么？是外道，外道书籍。因为外道书籍你还没有成就，外道书籍你容易看得懂，因为它是用六欲四缘的道德外道的书籍它脱离不开哲学的层次，没有办法入第一。第一你明自言说妄想，心行除灭言语道断，起心即错动念即坏，我问你怎么入呢？但是我们一般人你看看，我发现这个很多人学习佛法他也到处听经闻法，他也可以说也懂很多但是他内心一大堆的矛盾，真的很多不懂。但是因为他到处听，他也能够说给人家听人家说你老参了，你学佛多久了？没有多久了，四十年差不多了，对不对？你看他也到处听，懂很多，但内心一大堆矛盾，他不敢讲那他在听，看的都看他懂的，听都他听他懂的那你想想看，佛经看他听到他懂的听是听他听得懂的，看是看他看得懂的。那你我问你，他怎么入第一？理明之言说妄想相呢所以佛法为什么要真的要谦下自心呢？念心要谦下，要真正去听你自己不懂的不懂的不要紧，我慢慢心慢慢心慢慢去学习以前还有个赵居士你知道那赵居士他因为有一阵子脚受伤，所以他有一阵子没有来他现在又来上南任起心的课。有一次他跟我讲 他说我以前看那个这个阿弥陀经那个要解他都看不懂，但他刚听我上这个六祖坛经他也听不懂，但他听不懂就这样一直熏一直熏熏熏熏熏熏到现在慢慢的一直相应，听不懂不要紧，慢慢熏熏熏自己用功啊，自己也懂得啊，就顿漏修善啊，持戒啊，这个利益众生的啊，修这个福德资粮，然后慢慢熏熏熏。他说他现在正在看这个阿弥陀经要解，他说很多他看到自己就懂了啊，那是什么一种悟处。但如果你懂没有去实践，他又变成佛教哲学了啊，能够懂得很深，什么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入一，大小无碍，四事无碍，这道理你都会通达。讲不到，但是你内心知道，知道是什么道理，但知道什么道理你没有去实践，你永远做不到啊，做不到一入一切，你永远都是事事都是有障碍，怎么说事事无碍呢？你去实践，你破无明就真正做到了啊，所以一定要去实践才有产生真正的修慧啊。那所以佛告诉弟子们啊，汝等比丘者，佛弟子们，这世间的外道的书籍你不能去接触，因为接触你看得懂啊，看得懂，哎呦你看我都看得懂了啊，你看这讲得很像佛法，你就到禅师就到那里，它里面有很多思想是偏差的，有一些是一样，有一些是偏差的，所以外道也可以看到第八识啊，但是他见不到真如啊，所以他在八识里面，我们现在啊，只是用六识心呢、啊，我们就用六识的分别。讲到八识，我们就觉得哦，这境界很高了。其实不是究竟。所以你看外道书籍，一直熏到最后，哦，你说外道讲的跟佛一样啊，都一样啊，啊，而且我容易懂啊，我听懂啊，我看得懂啊，啊，结果呢，你就受他的毒素了。所以不要紧，很多佛法啊，第一的这个文字，我们虽然很不容易体会。但是我们慢慢来，我们假以时间，不要急，千万不要说我三年我就要成佛，当然你有这个愿我也很赞叹，但是你千万不要天天急的我三年就要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努力去做，努力去行，从开始从佛教里面讲的啊，十善业道啦，阿难问世佛几凶经啦，看你择什么法门，如果你从唯识的，你就从这个百华明门论啦、啊，这个唯识三十颂啦、啊，这个八识规矩颂等等，这样去学习。如果你是净土呢，从阿弥陀经啦、啊，无量寿经啦、啊，观无量寿经啦、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啦、啊，这个大士自恋佛言通章啦、啊，就熏习这样的经典，看得懂，到最后慢慢你。所以我常劝教你研究净土经典，你从啊这个一般文字上看得懂的讲四相的阿弥陀经，看完了以后再提升啊，看阿弥陀经要解，看完了再提升阿弥陀经这个圆中钞，看完了以后再提升啊不是，你看四相的这个阿弥陀经看完了以后，看宾中大师所讲的阿弥陀经要事，他又深一点，阿弥陀经要事看完了再看阿弥陀经要解，你直接从阿弥陀经表四相的直接跳到要解，你会觉得很难入，透过了阿弥陀经要事宾中法师写的再来看阿弥陀经要解，你容易懂阿弥陀经，看完了解了以后再看阿弥陀经圆中钞，阿弥陀经圆中钞看完了以后再看阿弥陀经疏钞圆历，你这样一步一步登，一步一步用功，一步用功，再加上你的断落修善啊，来利益众生，福慧的资粮具足，你到阿弥陀经疏钞圆历说，哎呀，他讲什么内容，你就能够看出来了。那个就不是啊，那是一种悟处。当然，那个悟处也离不开我们第六识，因为第六识能知明义啊，它还是离不开你六识的深解你啊。但是你可以依将来起观行了。你可以真正的啊有思慧啊起观行入修慧，你可以这样来用功。那如果你接受外道，哎呦，马上外道就嚯、哦、就受他的影响了啊！所以我刚学佛的时候，我学《坛经》《金刚经》啊，觉得我很厉害，对不对？觉得自己以为很厉害，其实一点都不厉害啊！刚好有一个啊，有一个某某这个那个外道的道场啊。叫我去讲坛经， 我很高兴，哎，我就跟净空老法师报告，哎，他那时候还没老了，所以不能叫老法师啊，叫法师。我说师父啊，我准备去度外道众生呢、啊，啊，你看他人家叫我去找坛经、金刚经呢、啊，我这一次要去度他了。师父说不要，你不要去，不要去。我说为什么？我这个计划度众生。他说你一去啊，就先被度了，对不对？你因为你还没有踏实嘛，他一下显神通，一下显变化啊，对不对？哇，这个佛法那么难懂，哇，这个这么快啊，还会变那么多的把戏，一下就被度了，所以不要去接触啊。那样，所以啊，种种戏论，像是外道的书籍，这最严重。第二，什么政论啊，什么啦、啊，我们现在什么？但是我现在会看这个，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因为我已经学佛30年了，啊，对不对？我也天天在道场里面熏，我要上课啊，所以我看看这个，我也要看看这些报纸，因为我做生意啊。啊，对不对？我要知道房价，我知道现在有奢侈税，哎，房屋地价会在跌的，所以以前人家报地价来，哎，这个第一坪多少啊？比如说100万，以前呢说，哎呀，95可以不可以？不行，哦，没有跟人加价都不错了，真的，对不对？啊，所以以前那个谈价空间很少，现在人家说这个一坪多少100万，我说70万哎不，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行情了，我知道现在奢侈税出来，你们在着急了。如果我这个都不知道，我还是上当啊！我都不知道的，那拿100万来说，啊不，告诉别班后不，他还赶快卖你呀、啊，不是倒霉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知道行情，这是没办法。但是如果对不是像我这种情形的时候，你看老法师怎么教大家？净空老法师的，他教大家不要看报纸，不要看电视，不要接触，不要看杂志，什么都不要看，不要看外道书籍，什么都不看，就是好好一句佛号《无量寿经》啊，就是看净土经典，好好去用功，是不是只有这样？不要看报纸，就是告诉你这样啊，心才会专注啊，才不会乱啊，否则你受了这个影响啊，这个物价波动，股票什么，尤其你心家里又买了又有一些股票，你的心就随着股票起起落落，怎么会定呢？所以当然起心则乱啊。那一天有一个修行的人，他是比较佛也修道也修的啊，很紧张啊，很紧张的，跑来问我说：“哎，简居士，我什么事情那么紧张？”因为他那小孩子啊，哎，努力去给他，把那小孩子搞个什么美国籍了，啊，留美了什么了，很紧张的跑来，啊，他也去潜存在美国了，啊，很紧张跑来说：“哎，哦，我让他供，好、哦，两头舒服嘛，就供，供好。”世界要毁灭了，你看现在日本大地震，台湾听说也会大地震，你看会不？我听别人说诶，会不会连这天会不会？哦，我就跟他讲，没啦，你放心啦，你只要多花心啦，供别业这个供业里面有别业啦，你多花心，多断恶修善，护持佛法，没啦，你放心，不会的。台湾这么多的好人啊，你看这么多的好人，真的台湾很多好人呐、啊。啊，台湾不仅你看他慈济，大家帮助他做慈济，也帮助护法，帮助佛法的推扬，啊，这个推展，好人非常多，所以啊，像一盆啊，很大的一缸水，你只要倒一碗咸水，那个咸喝不出来的，所以台湾的供业很啊，虽然有，但是因为善业太大了，所以把它淡化掉了，所以会有一点灾难，看起来有点灾难。啊，但是不会说太严重啊，会到灭亡的程度。我说那边见了，他说啊，好嘎仔，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你想他怎么定呢？听你说他怎么定？他就听这个听那个啊，世界要垮了怎么样？他怎么定呢？他没有办法定呢啊，所以要专心呢、啊。所以当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时候，心最清净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古代寺院都在山顶上？很高很高的地方，你要上一次山要走一个月，下一次山要走一个月，对不对？啊，大家一上山就不想下去了，叫他下去他也不要，哇，戒为太可怕了，他不要去了。所以他在那里呢，天下太平，啊，很用功，心常在定，这就行了。所以种种细论啊，这个尤其你外道、天文、地理、算命啊、风水、堪舆，哇，这个真糟糕啊，对不对？算命的风水堪舆，然后看了以后，因为你还没有定，你就受影响。然后你看看，哎呦， 我家里前面那个点那个条啊，会不会冲我啊？看看对面那个触感会不会冲到了？天天都在想这些，你怎么修行呢、啊？真的、啊，你不要看很多佛弟子一样啊。哎呦，我头前一条最高啊，安尼冲来，哈哈，我前面一棵松树，哎呦，你知道不有，就把它锯掉、哎。后面有什么竹子了，不好吧？他到处相信这个，你想想看。很多佛弟子这样，这阿难问富国集中心，就告诉我们不要相信显日是择日，什么都说得你这么清楚，我们还是不相信。嘿，这个朋友阿难我特懂哦，对不对？你还是相信世间法，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你去接触了嘛，阿姆山后聊聊啊，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种种细论，其心则乱，虽复出家亦未得脱啊。哎，我跟你讲这个啊，说得很不错啊！不仅我们在家居士这样，真的有一些出家人也专门帮人家看地理呀、啊。啊，我现在不好说啊，某某禅师啊，大家知道我说谁了吧？啊，对不对？某某禅师，嚯，他在电视上堪舆地理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呢？啊，这个毁佛灭法真的是很严重，完全跟佛法抵触啊！所以真的叫依法不依人啊。很重要啊，啊，那一天我就看某某禅师那个电那个有一个那个不晓得电视还去，因为他名气有了嘛，啊，电视就会去采访。那有一个居士啊，采访他啊，某某禅师啊，哎呀，我的家人对你非常的崇拜呀、啊，哎呀，你教导我们啊，我现在会看房子怎么了？哎，我说那你学佛不是还没有学佛，就给你个种下了错误的知见，你看怎么办？所以我们学佛人先不要接触这个啊，接触这个啊，有你心就会乱了啊。那更何况是出家了？那佛陀这里讲的不错，虽复出家犹未得脱啊。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细论啊。所以啊，不要去接触这个啊，你要专心用功啊，一门深入啊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出家人？他一出家远离六尘，不要去接触尘世啊，不要去接触尘世。嗯，所以我们只看到这一面呢、啊。这个哦，所以出家人消极呀、啊，啊，你看都不接触尘世，他为什么养成交易？这是很对的，应该就是要这样，远离尘世住山，这样好好舍心，有个很好老师，很凶的老师这样盯着，住山舍心，这样舍心把心舍，舍到最后。努力用功，断落修善，每天早课晚课啊，像净空老法师讲的，念佛八小时，听经八小时，剩下八个小时除了静坐、禅坐跟修睡觉以外，都是在用功，都是在用功。这样用功二三四年，心有了定，乃至有了悟处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出来啊，才可以出来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以前看《法华经》，看刚开始那个安乐行品，那前面那一品啊，那一品以前啊，那前那一品，我看这个法师不能亲近宰官大臣，这个土富啊，这个土业的啊，这个年轻美丽的小姐啊，寡妇啊，还有小孩，什么都不可以接触。我说这佛法这怎么会这样呢？这哦，那对，是法师品了，安乐行品以后的法师品，为什么都不能接触？这个呢，我就觉得很奇怪。虽然一面奇怪，我也不会说是一念冲动，我一看啊，对不对？我还是继续看下去，看到最后恍然大悟。哎呀，等到你真正证得安乐行的时候，法师了，就你真正得到佛法的悟处，了解实相了，你就要去接触啊。这个妇女、宰官、大臣，什么什么啊，前面都不会遮住，现在要接触了。为什么？广度他们，因为你有定力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哎，比如说现在说我有这个机会，外道找我去弘法，我再去请问老法师，说不定老法师说，可以，你去吧，不会受影响的，对不对？他比较安定下来了啊。所以等到你有这安乐行的时候，你就要去帮助他。所以佛法等到你开了根本智，心清净了，证得了般若了，你就要广修厚德智，厚德智就广学多闻，你什么都要学 啊，歌曲、戏剧、政治什么都要学，你才可以引众生入世界祭坛呢。先让众生生欢喜心，所以佛他什么都懂，所以他以四悉檀见众生，世界祭坛让大家生欢喜心，喜欢接近佛法。第二，各个为人祭坛，让你对三宝起自信，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然后你对三宝起信了，你才会听三宝的话，起三宝的话。住第三个，这个对治习坛，对治你的烦恼习气。等到你心清净的时候，最后让你入第一习坛，开悟明心见性，它有次第的。所以呢，你本就当即舍离乱心细论，但是你成就了，你就要广学多闻，广修获得智。所以你看《华严经》里面那个里面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成就者啊，他修获得智啊，五十三的知识，善知识有四龙宫商，有淫尼啊，有外道，有甘露火王，什么都有，以各种申请普度众生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初学，绝对要相信佛法，完全依照佛经的教理。既然学佛人，就完全依照佛经的教理，不要去打闲岔，真的这是很重要啊！完全用佛法的道理。等到你自己晓得，我起心上没有恶念的，坐在那里，心不会想，哎呀，我明天要去哪里呀、啊？啊，坐在那里，哎呀，到后天啊，连清明、儿童节啊，再加上这个礼拜天、礼拜六，哇，四天的假期呢，就不会去投柬埔寨，让我对不对？我这个很难得，一年没有几次这个机会，哦，坐在那里。盘腿面壁，我要来去读，是来去马来西亚或者香港或者新加坡，你知道参什么嘛？对不对？你想想，很多人就这样，坐在那里啊，在参，而且在细缸是不是啊？新加坡，要是来去读，或者是哎呀，或者是到屏东，听说，或者是到哪里打妄想，你想想这怎么行呢？你说对不对？所以啊。是故比丘当即舍离乱心细论，专心用功。所以你若欲得极灭乐者，唯当善灭细论之患，是名不细论。所以你要证得极灭乐，就涅槃，涅槃即净。你就是要什么？不要啊，这里学那里学，要一门深入啊，真正用功啊。那我再讲为什么我会劝大家那五种方法。第一个，先符号舍心，碰到境界符号舍心，没有办法再把你观想的啊，你所学的那个道理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突然要把那个道理拿出来啊，你根本拿不出来。但是你符号在你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或者是你念地藏菩萨啊、观音菩萨，你有那个符号在，你可以帮你挡一下。因为挡不住了，你再来想，哎呀，这万法都是假的，梦幻虚假啊！如果你是从信中来讲，这只是你一心三地里当下的，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同一个心体做出来的有情众生跟依报世界，它怎么会是真实的呢？啊，我看为它真实的，只是因为我的业力，它变出的是真的。你马上再来观想，所以我不能被它骗，马上来观想。所以用这样的，我不是鼓励你你就要去两门双修，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你现在还没有很纯熟。你用你悟的道理，你以唯识的道理知道这个东西是三性三无性啊，所以外面没有境界，你是活在你的自心世界里面。你这个道理还没有贴在你的心里头以前，你要观不出来啊。所以先一句符号，然后服不了，马上把你学的努力的观出来，这样学努力的观到最后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观出来，到最后你就可以纯用你自己的方法了。我是用这样的方法啊。如果真的我只要这样，我还没有办法关的啊，我还没有办法取关啊，我就要叫你取关，你都关不出来嘛，没有办法嘛啊。所以说啊，比如说净土法门啊，你这一门深入好念佛，对，没有错。但有的人啊，会跟师父讲的，师父啊，我念不下，我一念那个脾气越来越多的，那里面那个哇念不下，念一句我里面弹一下，哇念不下去了。如果还跟你讲，如果你将来问了，我还跟你讲，一门深入，你都念不下去，再念，你都念不下去，念不下再念了、啊，念不下去、啊，念呐、啊，那你怎么办呢、啊？我知道，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去参加共修，参加拜忏， 啊，这个我们这个药师禅去参加一下的，怎么叫这个打闲岔？不是打闲岔，先去消应。释迦牟尼佛去啊，赶快去参加拜忏啊，或者三昧水忏，赶快去参一次啊，参加一次，一众靠众，先把你扶住，扶住以后再来念佛。但是这一种不是打闲岔，因为你真的念不下去呀、啊。那你如果可以真的老实的念下去啊，我就你应该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啊？啊，这样这真的耽误众生。啊，所以我上次星期讲了，说没有办法，你可以选择两个这样来复替。你看我教的也是教你先用符号舍心，你的观照量观不出来，哎，第三个马上转成还在想，第四个马上讲成啊菩萨考试，第五个才忏悔。我都告诉大家这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啊，我们习气太重，尤其在末法，很容易被境界转。所以才用这种善巧方便来帮助大家的啊，但是目的就是唯当灭戏论之患啊，不要打妄想啊，不要想东想西啊。戏论就是啊，跟佛法不相应，跟你修行不相应的啊，这个都没有意义了。所以啊，我们在佛法研讨的时候啊，尤其是问到，哎，这个简居士，我静坐的时候啊，啊，这个就一直在昏沉，一直在昏沉，在昏沉，啊，你看我怎么克服啊？哎，我就马上问他，那你去参加那个佛七禅机，那前面一天，第一天你前面一天睡多久？他说啊，换个地方睡不着，睡两个小时。我说换了我也是一样昏沉打瞌睡啊，没办法，睡眠不够嘛，啊，我说。你碰到这种情形，你就喝咖啡去突破，然后晚上累了就会睡得很好，第二天睡饱了再去静坐，这样子你就要提起精神站起来突破这个困境啊！所以你一定要把它问清楚。我说哎呀，你问这个问题好，你问这个就讲修行了，这不是戏论。那有的人就问，哎啊，这眼睛是啊，我这个事情我这样念念的回向给他，哎，这只狗是不是去了极乐世界了，对不对啊？这个猫是不是怎样了？这是戏论，这、我又不是狗，不是猫，我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啊？这是戏论，这谈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你真的谈修行，哎，怎么样？这才是真正的对啊。所以你看现在，哎呀，谈一些在研讨，在研一些理论上的。啊，这世界有多大啊，这个宇宙有没有什么啊，这围城里面又怎么样，这谈那个根本跟修行了不相干啊，啊，公开打给龙中华裔，但是根本谈不没有谈到一句话，你修行用功，我现在修行碰到怎么清醒，我现在用功碰到怎么清醒，我现在内心的境界是怎样，没有人讲到这个，都是讲这世间的东西啦，世间怎样啊，这啊，如果你修行碰上了什么啊，家庭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出来提这是正确的。如果谈一些啊，那是什么什么奇奇怪怪，那就属于戏论的范围，戏论会让你导入你错误的知见。所以唯当善灭戏论之患，这是名不戏论啊。那成佛了就不一样，成佛有世界戏谈，有各国人戏谈啊，佛度众生有四种戏谈，教化众生啊，这个世界戏谈，各国人戏谈，对治戏谈，第一义戏谈。我们现在还在学佛的过程中啊，我们就要努力来扫除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扫除我们的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我们的种种虚幻的妄想攀缘心，这是真正的啊。所以你所读的经教都是要能够除掉这些烦恼，这才真正叫不戏论啊。所以四名不戏论。好，今天我们把这第15个舍离戏论令心不乱啊介绍。